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圣灵的火。请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主说他来，他要把火丢在地上，他有一个渴望，他愿意让这个火能够烧旺起来。那这个火是圣灵的火，这个火是审判的火，这个火也是炼净的火。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有几次圣火从天而降，然后在旧约的里面，当摩西他们把会幕建造起来，那我们知道会幕有非常神圣的预表，预表着基督，也预表着教会。他在圣所的里面有金灯台，有陈设饼的桌子，那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预表。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永远的光，他就是无穷的生命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有一个幔子阻隔，在幔子里面是有约柜，约柜的盖子就是施恩座，神的同在在他们的当中。但是在利未记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摩西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。二十四节讲到说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。虽然他们会幕建造起来有这么多神圣的事物，这么荣耀宝贵的应许还有预表，但是什么时候火才降下来呢？当他们把祭物献在坛上的时候，然后圣火从天而降，把所有的祭物烧去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建造圣殿，整个圣殿的规模是比会幕又在扩大了，又在扩大了。那同样的，有许多神圣的预表，也是预表到基督，预表到教会。那但是什么时候火从天上降下来呢？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，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同样是在他们把祭物献上了以后，圣火从天降下，把这些祭物都焚烧掉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两处就看见有祭坛，祭坛上有祭物，然后圣火从天而降。这些祭物是燔祭，烧掉以后就成了灰了，但是成为馨香的气，能够献在神的面前。那还有一次，我们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，我们知道列王记这一段圣经呢，是记着以利亚。以利亚在一个时代，亚哈王他的妻子皇后耶洗别，那是一个最邪恶的世代，他们是在属于北国的哈，一个最邪恶的世代。那亚哈他有四百五十个拜巴利的先知，那耶洗别呢，他有四百个拜亚瑟拉的先知。那亚瑟拉等于就是巴利的妻子一样哈，这些都是偶像的名字。那他们杀害先知们，除了有一百个是被隐藏起来的，那你看见那整个的世代拜偶像，那个势力这么猖獗，信主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要站在神这边的，神为他自己的名隐藏了七千，但是没有显明出来的，在表面上就看见以利亚来对抗仇敌这么大的势力。以利亚跟他们做一个挑战，因为他们呢是拜的偶像啊，那特别是拜火一样的， 所以他就说预备两只牛犊，你们可以把它选一只放在柴上，我也选一只放在柴上，然后你们可以祷告，看你们的神把火降下来，然后呢把这个祭物烧去，我也可以祷告，然后看谁的神是真的神，是能够把火降下来。我们知道这些无论是拜巴利的拜亚瑟拉的啊，这些先知他们用尽他们的方法，他们从正午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那在加密山上是他们的地盘，那他们拜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做各样的方式，但是火并没有降下来，火没有降下来。在31节到第35节，我们看见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，那他用这石头呢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弟兄姐妹，当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12个支派已经分了北国还有南国，10个在北边，2个是南国的。那他们当中呢，你看见这个拜偶像的情形，那整个分崩离析的，根本没有看见这些12个支派他们能够在一起的。但是以利亚他看见今天面对属灵的征战，合一是何等的重要，他取12块石头，他要恢复那已经被毁坏的这个祭坛，用这12块石头把这个坛能够筑起来。那另外我们知道在以利亚那个时代，是他祷告天不降雨的，是干旱的饥荒的，所以那个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哈。他不但呢他把坛筑起来了，在柴上面呢他把牛犊切了块放在上面，然后他吩咐他们要用4个桶来盛满了水，然后这些水呢要倒在燔祭和柴上，倒了一次不够，再倒第二次，再倒第三次，你看整个柴上都湿了，整个祭物都倒了这么3次的水，然后水呢一直漫到整个旁边的沟里面去，沟都满了水。那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，一面呢水是很珍贵的，但他却要他们预备4桶，然后不止倒一次，倒了3次。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子做呢？今天我们都知道，你要把一个火烧起来，如果是充满了水，那这个跟火两个是相反的哈。当水倒在上面，今天叫所有的人没有话讲，你没有办法用人的办法把这个火点起来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它必须是单单的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也就是说在人是没有路的，你今天就算拿了火柴来你也是点不起来的，只有神能够把火从天上降下来。那他把这个水倒下来，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6、18章，王上18章36节到第39节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：“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”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伏伏在地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那当时这个征战是这么的猛烈，以利亚是一个人，他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，面对400个亚瑟拉的先知，然后呢我们看见 很多在当时候神的先知是殉道的，是被杀的。那遇见这么恶的王，还有邪恶的皇后，好，耶洗别，以利亚，他要在这里，他祷告神，要神显出他的能力来，要神在这里为他的仆人好像来做见证。然后真的当他在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不是依靠自己的办法，没有，他单单依靠神的自己，把祭物献在这个坛上，耶和华让圣火从天降下，焚烧燔祭，焚烧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把水沟里的水也全部烧干了。这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，神把火从天上降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几处我们都看见他们把祭物献在坛上，坛上满了祭物的时候，圣火从天而降。那这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。路加十二章四十九节这边讲到说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主来了，他要把火丢在地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火是圣灵的火，那这个火今天怎么可能主说他把它丢在地上呢？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他做一个见证，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说有一位要来的，他的能力比我更大，他是用什么？他来，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他那边跟我们讲到说，那这个火其实带着一个审判，带着一个炼净。他讲到说，他手里拿着钵机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我们的主他盼望，他愿意这个火能够烧起来，他要把火丢在地上。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旧约刚刚读到了三处都是坛上满了祭物的时候，圣火从天而降。主耶稣他来了，他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他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悔改洗礼，因为他是完全的，他是圣洁的。但是主来到施洗约翰这里，施洗约翰他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，他为着主预备何用的百姓，他在前面为主开道路，他叫以色列百姓回转，要悔改，要回到神的面前。那第二个呢，他借着洗礼要把主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民，让他们认识只有这一位他是神的儿子。哦，当主来到施洗约翰的这里，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说，不应该是你我为你施浸的，有一位来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的，为他提鞋解鞋带都是不配的。但是主说应当尽诸般的义，他甘愿放下圣洁的己，他愿意站在约旦河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他放下圣洁的己，他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他愿意接受这个悔改的洗。我那一天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施洗约翰做见证，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来施洗。他用圣灵与火来施浸，然后他讲到说，是的，那个火最后会带下一个审判，一个分别。然后我们就看见，当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走十架的道路，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不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，他把自己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，他是圣洁的，没有罪的， 他却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，为我们付了赎价，叫父神所有的要求得以满足。所以我们今天罪得以赦免，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说主耶稣他是最大的祭物，他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，他被埋葬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完全圣洁的。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他得胜，他借着死是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仇敌以为他们能够胜过主，把主耶稣基督除掉了，但是他们没想到主是借着死败坏了仇敌，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主耶稣是用他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，叫那个仇敌和报仇的是闭口无言，就是输的没有话讲。主是全得胜，大得胜，然后他复活，他升天，他为我们承受圣灵，没有限量。我们知道圣火降下来，因为主甘愿把自己献上，他成为那个更美的祭物。那今天主告诉我们，他把火丢在地上，他在圣灵里面回来，因为他已经得着了荣耀。所以今天火已经丢在地上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。主已经把火丢在地上，他说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是我所愿意的吗？他渴望这个火，今天我们不只是得着了这位得荣耀的耶稣的灵，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是基督的灵，讲到是生命之圣灵，讲到耶稣基督的灵，主的灵，就是认识到说今天主耶稣已经得着了荣耀，他把火丢在地上。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火需要烧旺起来，他说倘若着起来，要着起来。就我们要一同来看怎么样让火焰能够持续的焚烧。主已经把火丢在地上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今天这个火焰不能让它熄灭，但是怎么样让它能够持续的烧旺呢？保罗在罗马书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他劝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我们刚刚才看过，在旧约里面三处圣火从天降下，都是在什么时候？都是在祭坛的上面，他们把祭物杀了，切块了，他们放在坛上，然后圣火从天降下，把这些祭物焚烧掉。过去的祭物，祭司们呢，他们是需要先经过查看的，你不能拿一个有缺陷的来献给耶和华。那些弟兄姐妹，今天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，是叫我们这些人将身体献上。我们里面充满了缺陷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但是我们这一班人竟然能够把自己献上，而且他说是当作活祭。那今天我们能够献上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。当主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他站在人的地位，他甘愿为我们受痛苦、受刑罚， 但是神每一次在那里发声说话，都是在他儿子愿意放下他的自己，放下他的圣洁，来担当我们的罪。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他的爱子愿意成为我们的代替。今天我们在爱子里，我们得蒙救赎，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。我们在爱子的里面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所以并不是说神缺少谁把自己献上，好像他缺少了什么。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是神所赐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把我们有的来献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；把我们自己献上，这更是理所当然的。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，因为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不知道，他以为我把我自己献上，我是恩待了神。但是我们真的如果知道，我们不过是犯罪堕落污秽不值的，是神爱了我们，是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代价，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的自己，我们理当是属于神的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认识，我们生命气息都是主所赐的，在地上的一切那么的短暂，所有的都要如飞而去，转眼成空。保罗劝我们，实在是叫我们看见有一个极大的恩典，就在今天，就在现在，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恩典，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旧约的祭物，你是要先杀生的，所以这个祭物呢，如果是死的祭物，其实还蛮容易办的。但是呢，在新约时代呢，它是讲到是活的祭物。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常常经历到，哇，我曾经把我自己奉献给主，但是呢，我后来又从祭坛上下来了，我本来说我是活祭的，但是因为是活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又下来了祭坛，然后我又过我自己的生活，又为自己在打算。保罗说，献上当作活祭。啊，这个祭呢，不是一时的，不是我说我曾经我将自己献上，还是说是一直献在坛上的。在利未记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那怎么样不熄灭呢？也就是说，在坛上是一直有祭物的，你不能说这个祭物就没有了，这火就停了。所以在坛上是一直有祭物的，我们是活的祭物。那这个是一个持续的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活不再是为着我们自己，乃是为着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着。为自己活是一个情形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是一个活祭啊，今天活一面呢不是为自己活，第二方面呢也不是我自己在活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是在祭坛上成为祭坛的子民，不是我来活了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然后你就认识到说，其实这都是恩典啊，我们自己来活何等的辛苦，要负这么多的责任，这么大的担子，我们有多少肉体的残累，多少老旧的生命，我们胜不过。就说我们奉献自己，我们是活祭，是基督来活，不是我们自己来活。这是一个大的恩典，叫你得着释放，叫你得着自由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我们为自己活其实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。为自己，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短暂的，不过都是必朽坏的。 到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，但是呢，活祭我们说感谢主，他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为主来活，是在今天我们把这些短暂的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换那个永远的。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必朽坏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必朽坏的来换那个不朽坏的，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我们所有今天你所看见的我们的生命气息，说实在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。那天我跟一些弟兄姐妹有分享到，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位老姐妹活到108岁，啊，108岁的时候呢，碰到弟兄姐妹，她就说：“请为我祷告啊，你们为我祷告啊。”大家想说，看她身体还挺好的，你要祷告什么啊？她说：“祷告主耶稣，不要把她忘了，把她忘了在地上了，忘了来接她了。她觉得活得太久了。”后来真的在108岁，后来主把她接去了，哈，很平安的接去了。但是你说，哇，她真的活得很长。但是你再想想呢，就他自己而言呢，年轻的时候也不过就在眼前，小的时候好像还不是很久以前嘛。我们一生的年日其实不管是多少个年还是非常非常的短暂，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但是神叫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用这个短暂的，其实为主而活，每一天的价值其实是得到是永远的，不是暂时的。那是必朽坏的，能够换那个不朽坏的。那这个坛上的火是要一直烧着的，不可以熄灭的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里面的那个火焰呢，好像已经冷淡了？哎呀，我怎么不像以前那样的爱主了？我的那个心冷淡了，我们要非常的警惕。那怎么样让这个火能够持续的焚烧呢？第一件事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主，我把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就是这样子。今天你不是到哪个地方去说，哦，到这个地方让这个火烧起来，没有的。你也不是找哪一个人说你来帮我把我火再扇起来。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在坛上有祭物，圣火就从天而降。旧约是这样子，新约也是这样。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什么时候你发现说我里面的火怎么好像快要熄掉了，冷淡了，一定是我们在把自己当作活祭的事上出了问题。坛上没有祭物，圣火就熄掉了。今天这个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所以我们彼此相劝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一时的，不是那一次而已的。今天我们是祭坛的子民，我就来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奉献，是神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机会能够把自己献上。那这是我们一个蒙福的地位。今天我可以不需要靠着自己来活，今天我是一个祭坛的子民，今天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今天我不需要为自己来活，我们是祭坛的子民，我们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啊，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变，你就发现说什么时候圣火你觉得在里面的火啊，哎呀，真是不够旺了，就表示你需要再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需要从早上晨更你就来亲近主，就把自己奉献。你在工作在忙碌当中知道说我是一个祭坛上的活的祭，然后呢我是祭坛的子民，我们就常常让圣火不可熄灭保持在我们的里面。 这是很蒙福的，这是第一个方面哈，祭坛的生活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讲到身体的生活。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彼得约翰当他们被捉拿，后来呢被释放了，他们释放了以后呢，在第四章二十三节，这两个人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，他们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，他们愿意听从神不听从人，所以他们为主在那里做见证，他们在那里见证说是有一个人得了的医治啊，不是靠着他们自己，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们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这个人能够起来行走，他们不是依靠什么外面的金和银他们都没有，他们只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那个人起来行走，他们为主做见证，他们受逼迫，但他们出来了以后呢，他们到会友那里去，也就是说你看彼得约翰他们是大使徒，站起来讲话，哇，这么有能力啊！彼得一说话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啊，是非常有能力的。但是他们都知道，不可以离开身体，不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基督徒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，彼得被下在监里面，那我们知道这段记载哈，非常的精彩哈。后来天使来怎么样带他出监狱啊？锁链脱落，监门大开，他还以为他自己在做梦了。后来真的发现说是神救了他出了监狱。然后呢，彼得醒悟过来，他说：“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。”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啊，第十二节他说想了一想，他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。那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马可楼哈，就是当初他们一百二十个人在那里祷告，是他们一个聚会的地方。然后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哦，弟兄姐妹。你看见彼得被带出监狱，他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到他们聚会的地方，因为在那里神儿女是一同聚在一起。所以第一个讲到祭坛的生活，第二方面呢，让火能够持续的烧旺，就讲到身体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如果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，它里面的火很难能够烧旺的。今天就算一堆火炭在一起，你看这火烧得很旺，你拿一个火钳把其中一个炭拿到外面来，它很快也就冷却下来了。今天主救我们，我们一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，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面。哦，这爱来寻我们，哦，这血来赎我们。然后下面讲到说，哦，这恩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，归回他的羊圈。也就是说，都是一蒙恩得救了以后呢，神是把我们放在他的羊圈里面，是放在他的家里面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不是外人，不是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经节哈，他讲到用不同的比喻，但是呢，事实上你思想起来，他的意思都是可以连在一起的。外人客旅那是单独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一个一个蒙恩得救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有不同蒙恩得救的故事，但是你一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都是家里的人，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在神的家里面。 然后呢，我们一个一个呢，神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。那一买回来以后呢，我们今天成为一同被建造的。他说我们是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。啊，这不是一个单独的雕刻一个东西哈，它是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我们是一同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。所以无论讲到殿，讲到家，讲到灵宫，但每一个方面其实它的预表都是什么，都是神要得着他荣耀的教会，他要我们能够在身体的里面不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。所以为什么聚会那么重要？那我们看见说，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，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。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哈，他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是不是奉主的名聚会？是啊，我们都在主的名里面的。那主有没有在我们中间？主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个人可以亲近主，但是主有特别的应许，是为着神儿女一同聚集的时候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讲到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命令。那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很多的命令，不是很多，其实你看见他的命令，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是叫你们怎么样，彼此相爱。你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，就显出了一个见证。但是今天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这个爱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遵守这个命令，他说你们不可停止命令，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赐给我们。如果你从一个律法，从一个外面的要求想要去做的话，你就发现说好辛苦哦，我这么忙碌，那我还要聚会，我已经很忙了，但是我还要拿出我的时间来参加聚会。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聚会，哎，好像相当的勉强，好像他恩待了神，好像他说我把我的时间拿出来。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时间呢？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给我们的，没有什么时间是我的时间，明日如何没有一个人知道的。今天我们是时间的管家，我们能够一同聚会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。很多时候是显明到底我们是不是愿意，不是从外面好像守律法一样来做一件事情，但是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享受，这是我们跟神儿女在一起，那个火是能够很自然的能够烧旺。而且主的恩典好临到我们身上，很多时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几年前有一个上海的弟兄，他问我说，他说他有一个外甥好，这个读书啊很不行，他说他的这个资质太差哈，那他都在那个封闭的学校，就是每天他说一直上课，早上一大早上到晚上九点多的，然后呢是一个月大概回家两次的高中啊。他说他父母后来说他三本都上不了，没什么盼望了，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哈？那我说嗯好啊，那就来吧。啊，这个孩子后来他真的到我们那里去，所以你想说在这里用他熟悉的语言来学习已经那么困难了哈，而且他们就讲后来 他们说他是那个学渣哈，那个就是很难听的话了啊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太差了，不行的。那后来到了我们那里，我们就跟他分享说，过去他们的观念啊，家人啊，都是读书是第一优先，因为你太忙了，那这个太不容易了。但是来到我们当中呢，我们说主是第一啊，主是第一，你先把自己奉献啊，我们是活祭，我们是为主而活的，不是为你自己活的，你读书是为着荣耀神的，不是为了你的荣耀的，很多观念就需要改变哈。那第二个呢，那跟他分享说这个聚会是不可少的哈，你不是说你功课忙了你就可以不聚会了啊。我们也分享一些见证，然后我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非常的自然啊，我们的功课压力是很大的，大家都是刚到一个新的地方学习新的语言，然后呢很多压力的，但是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，你就会经历到主把我们的事情也放在第一位。后来我跟他分享说，不是我一点没有比别人聪明，但是我到了美国的时候，我说我四年读了两个硕士，读了一个博士，然后呢我做 TA 做这个叫做什么，这个助教，我拿的奖学金是要工作的，不是不做事的奖学金，然后我做研究助理，然后很忙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每一个聚会我们都很享受，每一个聚会我们都去参加侍奉祷告会，然后每一天早上七点到八点就在教会大家一起追求祷告。我说就是这样的，但是呢不是我们比较聪明，可是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我说那个你读起书来很不一样的。后来这个孩子他听进去了，他就跟着我们聚会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，他这个大学没有一个学校收他的，那他们也改变了。另外有一个姊妹，她的爸爸跟我们有认识哈，他说他的女儿啊，这个被放到放牛班，就在他们当中是那个好像被放弃的孩子啊，放到放牛班。那这个爸爸说他这实在是没有脸面哈，然后就说可不可以到我们这里来。我们就看见说同样的原则，这些孩子们本来压力很大，他说他们从早一直到晚上，那但是呢好像那些东西就是塞不进去哈。他是把主放在第一位，然后你是一个祭坛的子民，你是一个活在身体里面的，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先亲近主，当你里面安静能够平静安稳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你却能够把事情做好。后来现在这个第一个这个孩子呢是学渣的，他差不多从一个洛加大哈，大概世界排名第十二名的学校，他电机系快毕业了。那另外那个本来一个大学都上不了的，他现在也是在伯克莱哈，大概世界排名第四的，快要毕业了。他是电脑系的。那个女生呢是放牛班的，现在也到了很好的大学，今年进了大学。弟兄姐妹，他们是不是突然之间就变聪明了呢？也没有，其实我们还是一样的。那他们为什么过去人家都说就是学渣的、放牛班的，是这个资质很差的？两三年前，后来我到上海，他那个弟兄他的姐姐结婚哈，有很多亲戚来，他们都不敢相信了。那这什么叫做世界排名第十二的？这是什么概念？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哈。那这个怎么可能呢？我在这里讲，不是说我们一下子怎么样能够教他很多功课，没有的。唯一的就是你把主放在第一位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我们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。然后呢，你把主放在第一位，今天你的成绩好， 不是为着你的前途。是的，今天好学生他说我好好努力，我读到好的学校，以后我有好的工作，我有好的前途，这已经算是很好的学生了。但是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如果你知道是为着荣耀神而做，哇，那个就是不一样的。同样他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，他们都成绩很好，都改变了，那是让神得着荣耀。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主给我们的要求不是叫我们受苦，不是叫我们增加这个重担。其实你真的认识我们的神，他那么爱我们，他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不是为了今天或者是说短暂的，只是叫我们罪得着赦免。救赎是一个手续，他要给我们得着的，为我们预备的，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们经过了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当时我们是怎么经过这些压力的。我们到美国去没有带什么钱的，因为那时候没有钱的。然后你，所以我一到美国第二天就去餐馆工作，然后后来要拿奖学金，你就是必须要成绩要非常的好，否则每一年都是在竞争的，那你不行你就被淘汰。所以你说有没有压力？当然是有压力。但是如果今天我靠着自己来承受这些压力，可能我们早就垮掉了，很多人就快就受不了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若是活祭，不是我在活，我面对这些压力我承受不了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然后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。然后每一次读书之前我们先祷告，你里面如果不安静，你没有办法能够进入这些学习的里面。我们是为着荣耀神而读的，然后呢我们先与主亲近，你就发现说读书哎呀挺轻省的，很愉快的，很享受的。有人觉得哇那个重担太重了，但是后来我跟他们讲说，你如果真的能够与主亲近，然后你来学习，你会经历到说哎，主给我们很多在地上做的事情，其实你可以享受的，你在学习的里面哎呀觉得很有意思的。老师发下作业你说哎，感谢主，哎呀很有意思，我能够来学习来做作业，不是一个重担啊，又要考试了啊，感谢主，又是一个机会我们来经历主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孩子们他们也能够来经历在主同在的里面，把主放在第一位，然后呢他们也很宝贵和同伴们一同聚集。所以你说他们很忙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学习新的语言，然后呢这个语言常常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哈。可他们愿意祷告会也来，然后呢查经也来，然后呢主日当然都在聚会的里面。但是神是这样子保守，就我们看见说火要烧旺，他得着我们成为祭坛的子民，为着主来活的。那我们是活在身体里面的，跟我们的同伴一同追求，一同侍奉，一同走路，不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，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些年轻人需要同伴，那他们成为一起祷告的同伴，成为一起追求的同伴，所以在学习上面他们也彼此勉励。所以一个一个呢我们看见主也恩待他们。今天我们也需要同伴，我们都活在身体的里面，我们一同追求，一同侍奉。那第三个方面呢讲到火炼的生活，火炼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 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，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。他讲到说，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。弟兄姐妹，炼金之人的火，那这个火有一个目的的，是要把金子能够炼成为金金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很多这个金矿挖出来，你外表你说不定甚至很难分辨说，除了他们是有经验的，你甚至分辨不出来说这个跟一般的石头有什么差别呢？但他们看得到，因为里面是有金金的成分，但是需要把它炼尽，把渣滓能够除掉。所以炼金之人的火，它需要经过很高的温度，那金子呢先融化了沉淀，然后把上面的渣滓去掉，一次不够，两次三次，那最后整个这个火炼的工作是把渣滓能够去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圣火已经降下来，但是它在我们的里面要做炼净的工作。圣灵呢叫做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的火。因为火在我们身上，它是带着一个审判，带着一个炼净。但是对于天然人来讲，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愿意接受，要除掉你那个天然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宝贵我们那个天然人里面的，有些人他发脾气，他还觉得说他还挺正义的，哇，他说他是发易怒，哇，这个脾气发了以后呢，他觉得他还是有道理的。那有人讲说我的脾气就是这么爽快哈，我讲完了以后，我就骂了人以后呢，我自己就过了，我这些事情就过了。他说我就是这么爽快的人。但人家就跟他讲啊，你好像那个炮弹，你这个炮弹打出去啊，你就没事了，在那边死了一片，你也不管了。有些人就是把自己的怒气就这么毫无遮拦的，他觉得这个还挺痛快的。有时候你说要改，要经过火一样的试炼，你知道天然人啊挺宝贵自己的，挺喜欢自己的，也不晓得说自己其实有多少是天然没有一个好的。有的人觉得我的个性有好的部分，有不好的部分，我们天然人有我欣赏的，我可以夸耀的，当然也有一些你自己也觉得不满意的。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神的眼中，所有出于己生命天然生命的都要被审判，都要被除去的。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看见，然后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。今天就算你觉得说你是一个好脾气的，但是属于天然人的好脾气也没有用的，不能讨主的喜悦，都要被炼净。所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接受锻炼的火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。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掺杂，但是今天这个火不是把我们全部都烧掉就没有了。我们经过很多的试炼，但是呢结果是什么？像比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。他知道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，我们有金金，真的金金，金子代表神的生命，那这个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今天你如果是随便拿一块矿石出来，里面没有金的成分，你再怎么炼，最后就是整个就烧掉了，也没用的。但是今天我们里面有金子的成分啊，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所以今天圣灵他能够做炼净的工作，他像炼金之人的火，有的时候借着环境，但是环境不过是一个工具，有的时候撒旦仇敌也是一个工具，但是怎么炼净呢？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，来做见证。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向焚烧的灵呼喊，我们愿意接受那个锻炼的火。也就是说，当你遇见环境，当你里面圣火在焚烧，在里面我们自己知道关键是什么，我愿不愿意顺服，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的自己，让主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，能够长大。这是圣灵今天的工作，炼金之人的火。这个火呢，要把所有主以外的烧掉，我们里面一切的悲情下品，把除主以外的从我们里面除去，焚烧掉，好让那个纯净的金子主的生命能够存留，能够长大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保罗在那里说，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他立了根基，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。然后他讲到说，今天我们都在上面建造，不同的人在上面都在建造，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在建造，有些人呢是用草木和秸在那里建造。从外表看，你今天好像看不出来那个很大的差别。在我们那里盖的房子，绝大部分呢住家都是木头盖的房子，那盖起来有的也是非常的豪华哈，豪宅也是很漂亮的，当然都不是很高了。我们那边大概一般住宅最多就是两层楼，但是木头盖的，你外面看不出它的分别来。但是有一次我们当中在山边上的那些房子哈，有一次是那个山林失火啊，那你看电视上看着他拍着那个很漂亮很豪华的房子啊，火一烧到那里，没有几分钟全部就烧成灰了，就那个火一下子就点起来了，因为它是木头造的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他让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建造，那个人的工程到底是如何呢？他说到了有一天会有火来试验个人的工程，到底你是用金银宝石呢？金子是神的性情，银子讲到基督的救赎，宝石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，经过高压高温，那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，还是我们是用草木合接，不过是天然人的性情，天然人的办法，天然人的工作呢？啊，弟兄姐妹，到有一天都要经过火来试验。那有的时候都烧掉了，但是我们虽然得救，却好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。你就知道说，讲到说那一个审判，火的审判来的时候，有时候到时候我们懊悔，我也辛苦，我好像也在做了很多，但是我是用我天然人的办法，我用我天然的生命，有很多时候的建造是助长我们天然的生命，帮助我们天然人，人用很多人的办法在那里建造，但是主说，到了有一天火一来试验的时候，到底什么是能够存留的？我们说今天他像炼金之人的火，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再来懊悔，再被火来试验。我们祷告主，主你今天圣灵的火就来焚烧我们，我们向焚烧的灵呼喊，我们愿意来接这个锻炼的火。他是炼金之人的火，他是爱我们，所以他愿意给我们机会，就在今天把里面的悲情下品让火来焚烧掉，让今天显明出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，到底是金银宝石呢，还是草木禾秸呢？我们愿意说，主你今天来审判，今天来炼净，今天来除去这些渣滓，除去我们的天然，好叫 那个精精能够存留，好叫今天我们所有的工作到了那一天是能够耐火的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那这成为我们的生活。今天你说圣灵如果要做工，你不愿意接受，你不愿意顺服，很多时候圣灵他也不勉强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听见圣灵跟我讲话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回想一下，你上一次圣灵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顺服？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顺服，所以圣灵也就不讲话了。我们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，我们就会明白。所以很多的点关键现在都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主在这里他让我们知道说，他是炼金之人的火，我们若愿意顺服的话，是今天他能够做工，今天他能够把祝福倾倒下来，今天他能够让火能够继续的烧旺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主，主已经把火丢在地上，他已经复活升天得着荣耀，所应许的圣灵已经赐下来，他已经把火丢在地上，但是今天这个火怎么能够持续的烧旺？第一个，我们是过祭坛的生活，都是活祭，所以这个活祭不是一时的，乃是我们是持续的，是祭坛的子民，是活的祭物，然后这个火才能够不熄灭，能够一直的烧旺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要过身体的生活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单独的拿出来，他就会冷却下来了。今天神不是叫我们离世，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他们修道士有各种各样的方法，然后呢在那个时代里面还有着所谓柱顶上的修道士，他们就住在那个柱子的顶上，他们就是最属灵的。但今天神不是叫我们离开身体，他只要我们活在身体的里面，这个火才能够烧旺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认识到说他是炼金之人的火，你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的火，圣灵才能够持续的让火在我们里面焚烧。那我们祷告主，让主他的火焰不止在我们个人的里面能够烧旺，能够在教会的里面更能够烧旺，除去一切他以外的，让他居首位，让他得着一切的赞美荣耀，这是我们向主祷告的。那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复兴你工作主，愿主的火焰能够烧在他教会的里面，带下教会的复兴。主来了，复兴就来到。我们一起再把这首诗歌唱一下好，然后我们之后一起祷告。144首。
Yeah.